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虎城的 Ken， 咱现在收听的是最最专业的美国台湾观测站，本期 Podcast 的录音时间是
台湾时间3月3日周日晚上10点。
新闻的内容有可能随着你收听的时间有所变化，就算如此，咱也是要加入咱这优秀的团队，还有把今天的 Podcast 听下去哦。
US 台湾 Watch美国台湾观测站，台美关系下一站，
新闻加料，
评论加辣，
欢迎收听
观测站顶加辣。
欢迎收听第三季第116集的观测站顶加辣，我是可心，
我是方宇，
我是雷豆，我回来了。
谢谢谢谢这个我们自从上礼拜跟大家讲说我们去开场之后，就收到一大堆开场，然后今天的这个开场我也觉得真的是超级可爱的，
好棒哦，
是不是？对，很有那个感觉，
讲得好好哦。
对啊，
好专业，然后那个又好好听。
对，我觉得他声音是很有磁性，诶，不是很适合做 podcast 的声音。
对啊，还是要来加入主持群呢。
好啦，那谢谢大家提供的这个开场。那诶，也要谢谢大家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上周大家听到的上一周是就是二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四，我们办了观测站的第一场读书会。那我们读的是那个美国梦的悲剧，那他在讨论的是美国的这个种族议题啦。那讨论的我觉得我自己是还蛮就是享受当天的这个讨论。我们丢给大家问题是，大家都知道在这个种族议题在美国，它可能是造成一个结构性上面让黑人非裔以及其他跟白人是有很长期的这个不平等。那我们就问大家都说，诶，那要不要有一个是针对黑人弥补黑人或是提供给黑人的这一个社会福利政策。那好像有这个社会福利政策你是为了社会正义，但是呢如果这个社会的这个福利政策推出来之后，可能就会有更多更多的这个反弹，尤其来自不同族群的这个反弹声量，那它可能会让这个社会共识变得更脆弱。那要如何在这个社会共识跟社会公益正义之间去做平衡，大家的选择是什么？那我们当天就有很多的讨论，然后也有把这个问题丢来就是应用在台湾，例如想想看都是台湾对于例如原住民议题我们怎么看。所以我非常非常享受当天的这个讨论。那我们接下来还会持续有读书会，一直到就是美国大选11月。那三月我们的选书是身份政治，那个福山这个非常有名的政治学家的身份政治，那他这本是在川普当选之后他所写的。那所以我们待会那个新闻会提到川普现在的选情啊，感觉蛮好的。那我们会来就是所以我们就选了这个身份政治。那欢迎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到我们追踪我们 Instagram 或到我们的 Facebook 都可以看到就是报名的资讯。对，那方宇是不是有一本书要跟大家推荐？
没有错，我们这个观测站侯立斋刚访问了这个立道出版社的编辑吕一婷，然后他出了一本非常可爱的绘本，就是用小白兔的这个视角带领大家游澎湖，然后介绍这个澎湖的这个海产的这个所有的生产链。那立道出版社最近一次出版了四本新书，另外一本呢叫做我在东引当二兵，这个是
张敏燕的吗？
对，没错，敏燕他这个动作超快的，就是他不是才刚去当兵没多久嘛，竟然就写了一本书出来了，而且他是在东引、就是完全的这个离岛，然后也是跟我们今天待会要讲的这个新闻有关啦，因为就是跟军事有相关这样子。那这个离岛出版社他们推出了很好吃的这个海鲜，真的是海鲜哦，还有啤酒，然后还有
这个才是重
点吧，书没有错，这个也是帮他们打广告，他们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群人这样子。那这也跟身份政治有关啊，对不对？就是跟我们台湾还有离岛的这个认同有关。那刚才那个福山那本身份政治我觉得也要特别推荐一下，因为他解释了为什么川普会崛起，为什么川普的支持者明明在知道这个川普讲了一大堆歧视的话还是愿意支持他，到底川普带来了些什么，就是他的这个提示一下，就是剧透一下，就是这个尊严，就是他们在寻找人性尊严。哎，你们可能会觉得说什么川普跟人性尊严有关，所以呢请大家来这个参加我们的这个读书会这样子。
对
对，大家一定要赶快报名参加，因为这个名额都很有限，而且就是空间也有限。嗯嗯嗯，那另外的话也欢迎就是这个可心，就是如果说有什么样的建议也是可以给我们，就是第一梯参加过的人这样子。
嗯嗯嗯，没错，真的就是因为我们每一次办都会办在一个独立书店，然后就跟他们借他们场地。那独立书店的场地可能并没有到太不会到太大，对，所以呢，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就是赶快报名。那谢谢大家在二月的支持，期待就是三月。那有一位，哦，这边特别讲一下，就二月来参加，就上周来参加，有一位，因为我照片一直没有传给你。就是可不可以私讯观测站的 Instagram， 我再把那个照片给你不好意思，好，这边就是小小的 announce 一下，找人协寻，就是协寻寄照片。 OK， 那来讲一下我们今天会讨论哪些新闻。首先是跟美军驻台有关，就是这个我们其实前几个礼拜有提到，就是美国陆军的这个特种部队的顾问团来长期驻台湾。那我们就来延续讲一下，就是尤其是 Leto 就今天刚好有机会去跟一些美军有一些对话，来聊聊他们对台湾的这一个军事的，
应该是说美宇老师吧，
对对对对对，
跟美宇老师有所对话。
OK， 所以就来聊一下他们对于台湾的军事能量啊的，还有我们的军事训练的一些想法。OK， 那第二个新闻的话，我们来看一下一月的时候 ，CSIS 这个美国智库他们所发表的一个报告，那他们去访问了美国以及台湾两边的一些专家，那怎么看待中国接下来对台湾的一些行动？然后还有这两边台美之间专家的有没有什么样的资讯上面，或是衡量上面的一些不同。 OK， 那第三节新闻的话，我们看一下这个皮尤研究中心他们最新出的一个调查，那他们去问了美国对于以色列哈马斯的这个战争，然后以及中国台湾还有俄乌战争之间这三个海外战事的一些，或是海外紧张地区的一些想法。那我们来看一下不同的党不同的年龄层他们分别怎么去看这三件事。那呢在美国新闻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刚才提到的川普选情，然后也来看一下这个已经担任参议院的这个共和党领袖的 Mitch McConnell， 他现在决定要卸下他的这个职务了。那这到底是为什么？那可能对美国的政治产生什么影响？我们都一起来看。那呢，接下来的国际新闻有两个帮大家精选。第一个是拜登在接下来大家听到的这礼拜的礼拜四。那就是他这个要发表国情咨文，大家俗称的这个 SOTU， 那这个也会是他在11月以前可能最重要的一次演说。那大家现在都在很关注他的身体状况嘛，然后还有他的谈吐等等等，相信这一场国情咨文也是大家会不断很认真关注的，尤其现在的他又很努力的想要去获取这个国会的支持，以去支援这个欧洲乌克兰的这个战事。所以我们来看，就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周四的这个国情咨文。那再来一则新闻呢，是最近看到这是纽时的一个报道，他在报道就是巴尔干地区他们这些国家的尤其是亲西方国家的人口老化与人口外移。那为什么会特别讲这件事情呢？因为我们其中的观测站编辑在前几个礼拜去参加一个国际的就是跟中国相关的这个论坛 Salzburg Global Forum， 那它上面在这边就有听到，就是说俄罗斯接下来的一个目标是想要去渗透整个巴尔干。那所以那又看到现在这一些亲西方巴尔干亲西方的国家有很严重的这种人口老化跟外移的状况，可能会造成这一些比较亲俄的一些国家更容易被吸收，对，所以或是让俄罗斯更好的去渗入巴尔干，所以这件事蛮值得大家长期的去关注的。好，那我们国际新闻还有开场的部分就先到这里，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第一节新闻。好，我 我们前几个礼拜有聊到那个美国陆军特种部队顾问团来长期驻台，就是那个俗称绿扁帽的这个军团来台湾，那还有他们部队是常驻在金门。那其实这也不是新闻啦，因为就是二月初的事情嘛。那之所以再来讲，是因为就是现在连美国军事网站都在报了，那也可以看到台美之间的这个军事合作特别多。那我们先让 Leto 分享一下，他今天跟这个刚好就热腾腾的跟美语老师有这个交流，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对于台湾的军事训练，然后对我们的印象是什么？
对，就是大家要不要先猜猜看？我们就一个 trivia， 就是你们觉得说在军队的训练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你觉得说是在是要怎么样防止敌人就是来抢滩，还是说是要怎么样就是这个飞弹射过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操作就是这个反飞弹的系统去就是把这个飞弹挡住，还是说是要怎么样演练就是跟其他国家盟友然后一起协同作战？你觉得就是在国防训练里面，就是这个军队的训练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可心跟方宇觉得是什么？
如果是你刚才那个 ABC， 我大概选，我觉得每个都超重要，但我应该会选 B。 那你要会先那个就是 operate 这些机具吧，我猜
对。那方宇觉得呢？
哦，这个问我这样子不准啊，因为我已经当过兵了，所以当过兵都知道说里面最在意的事情是以上皆非。
哎呦，
对，真的就是这个东西是刚好今天就是跟我们这个国军的英语老师在聊天的时候呢，就是聊到的，因为现场都没有任何人就是知道说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那方宇，你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第一当然是要安心退伍，那第二呢就是这个有长官出现的时候该出现的东西要出现啊，比如说有长官出现的时候就是那个那些装备都要摆，就是都是要有的啦，然后都是可以动的。Oh. 对对对，大概是这样子。
面子工程。
然后我们会不会做完这一集之后立刻收到那个
国防部的那个？
对。
我觉得应该不会啦，应该没那么小心眼。那其实方宇刚刚讲的这个是在当兵的男生的生存教战守则，但是呢对于就是一个有效的国防训练来说，这个也不是答案。真正的答案其实今天那个就是英语老师的分享是说是急救。其实急救才是所有训练里面最核心的，因为包括连美军的训练里面急救都是最核心的，就是你要知道说你在战场上像乌克兰这样子，或者说像美军在其他地方里面遇到的这些紧急的状况要怎么样急救，其实才是训练第一要务，然后你要让所有人都很熟悉知道要怎么样做。可是
我们现在有在教吗？
他说有，他说我们有在教，可是我们在教的情况是实际上的状况是不太优的，因为可能没有真的很把它当一回事来教，而是像是就是过场，然后器材可能也没有就是好好的发下去。器材没有好好发下去这一点是我现场在场的就是职业军人的朋友就是跟我们分享的，他们两个就一搭一唱然后在那边交换情报，我在旁边听你知道吗？然后我就是用一个就是老百姓的角度然后就问说那不是应该怎样怎样吗？然后他们就说哦没有啊，实务上是如何如何，所以我今天是收获非常的多。那所以他们就说在实际上就是从职业军人这边的角度来看，就是台湾的国军在训练急救的那个部分的时候，器材有时候会怕你弄坏，所以它会发下去，但是不会让你像就是怎么讲，实务上该要去操作的把它好好的用到极致。对，因为这个就很吊诡，然后这个东西又延伸到后续，譬如说像打靶的训练，譬如说像就是一些比较实战的一些演练的问题，那因为里面牵涉到一些机密就不在这边跟大家讲，但是这位英文老师他就说美军的训练只有一个原则，你要在哪里作战，你要怎么打这场战争，你要怎么防卫自己，那你就要这么训练。可是他说台湾的方式 没有，就是你连急救也没有啊，你急救应该是要在怎么样的情境下急救，要在怎么样的情境下就是 要用到这些技能，你就要这样子在这个背景下你要去营造让人家习惯让人家知道，然后要这样子去做训练。那可是台湾这个就是职业军人的朋友就说实物上就是他会怕器材坏掉，然后会怕器材清点的数量不对，那就没有办法交差，所以就反而可能那个器材会搬到教室里面，还会点数量是对的，但是可能不一定会真的让每个人都发下来，他可能是大家两三个人用一组或是怎么样，就是其实这个东西不贵，但是就没有让他物尽其用。那这个是急救。他讲到打靶的时候，就是这位英文老师就说台湾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方宇可能有知道，方宇就是之前打靶的时候你是不是会有一个特殊的装备在地板上，
就是要捡弹壳吧？
对对对对对对，他说他
对，就是只要有一颗弹壳少了，就是大家就会开始整个整片山把它翻过来都要把它找出来。
对对，就是他这个他说他到他至今就是也是无法理解，你实际上真的发生战争，不管说今天在这战争是怎么发生的，是被来台湾被入侵或是怎样，但是你在战场上就不会有捡弹壳这个行为，所以你这个部分就不应该放到就是训练的流程里面去，不然你永远你都不知道说就是你到底应该要怎么打这方子弹，你到底要怎么瞄准，你就要顾虑到很多，就是我打那边我会不会捡不到弹壳。
没有错，这个捡弹壳这件事情我也是觉得非常的神奇，因为就是你拿了多少那个子弹出来你就要还回去多少弹壳，然后只要因为大家知道那个枪这件事情就是它打了之后会有很大的后坐力，那子弹会乱弹嘛，那你弹出去之后你而且打靶在山上就是那种靶场，然后如果打到那个草里或者你不知道弹到哪里去你没找到，哇那真的是鸡飞狗跳。对，
而且我就是今天就是在聊天的时候就是他们又说现在国军又推出一个，因为 我先跟大家声明，就是我自己我有当兵，可是因为我当了兵我是当消防役，所以我是在消防队里面服役，就是说是算是替代役，所以我对于怎么样做 CPR 怎么样做急救这些我反而比怎么样打子弹更熟，所以我等一下讲的就是可能都要跟方宇确认说在他当兵的时候是不是一样。那另外一个就是英语老师跟这个职业军人的朋友分享的就是说他在打靶的时候现在还会铺地毯耶，就是因为要让捡子弹更方便所以要铺一个地毯。他说 Why do we need a carpet? 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需要一条地毯然后来做打靶训练，然后我就说哇这是一个非常艰涩的哲学疑问你知道吗？
欸，我已经忘记了，欸，我已经忘记了。
对啊，所以你也不确定是不是有，但是可能有这个东西就对了，
可能真的可能有。
对啊，可是很荒谬耶，为什么我们会需要地毯？因为他就问我说就是这个东西在台湾是很长久就是就有的嘛，所以欢迎就是各位听众来跟我们分享就是到底这地毯是怎么一回事。对，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就是那个像方宇说的那个设备的一些陈列是要给长官看的，就是这件事情其实我们也有聊到，然后我们觉得有点夸张，可是这个部分就是英语老师也跟我们提出说这个部分有可能是因为台湾的空间或者是说台湾的训练的能量不够，因为譬如说一些特殊的训练里面你可能要有特殊的场地，譬如说可能是墙应该怎么讲巷弄啊或者是说这种城市啊之类，你可能要有这种可以模拟的地方，那台湾就是空间可能不够或者是可能这些内容就是这个不太方便，那现在美国可以做到的事情就是协助我们找场地，对，然后去做这些事情，那可是这个东西其实也不太容易，但是就会造成说台湾本来的一些训练方式就会比较像是把装备就是整理好，然后只是做有一点像是一场秀这样子，但是没有到实务上让每个人都好好的去学会怎么样用这些东西，就是光打靶，我们那边讲打靶就讲好久，因为他就说 像美国你打靶就是你要确定每个人可以瞄准那个准心，可是台湾的训练打靶的方式会像是说你有几颗子弹，你射完那些子弹你有没有瞄到准心不是重点，你要让每个人都有就是射到那个子弹，而不是说让每个人都学会瞄准。我就觉得我听到这个很 shock、欸，就是
那我请问一下，他觉得有在进步吗？因为我们知道过去我们台湾军方确实有一些这些蛮多的这些可能在军事上面实际场战场上面用不到，像是一些刺枪术啊或什么都被批评了很多，然后也有慢慢的在改变一些了。那他觉得有就是有透过因为台美之间的交流去改善这件事情吗？
说实话，说实话，他们两个人都觉得有，就是这一个、
okay.
英语老师觉得有，那这一位职业军人的朋友他也觉得有，因为这位职业军人的朋友他其实在里面待了大概将近快十年，所以他有看到改变，只是、
okay.
只是他们两个共同的感叹点就是高层啊，主要是难在高层，因为国军的高层毕竟年龄或者是说一些想法可能都是比较怕出错，其实怕出错不是大问题，因为国防本来就不应该出错，就是要降低出错的几率，可是会变成说你怕出错，你怕见报，你怕做了什么事情上媒体而变成很保守，什么事情都没有做，结果这样子就会造成很多原本可以调整的都没有调整，然后就一直很压抑，然后累积下来、嗯、然后甚至因为这样所以衍生出就是 我这位就是职业军人的朋友就说，就是哎，有提出问题，那我们就是解决提出问题的人，这是国军的核心指导原则、嗯嗯嗯、我听到的时候觉得哇，就是原来这原本只是我以为只是网络上就是乡民在随便就是讲讲的，但是其实对他们来讲他们觉得这是一个真实的就是潜规则吗？
嗯，
对啊，
我想这真的就是、
欸、
方宇请说、
欸、我觉得我们谈这些东西都很重要，因为对于国军的这些监督跟希望国军改善其实是可以直接加强我们的战力，那其实我们在之前那个就是我们的疫情不是疫期不是疫情疫期从疫期从这个四个月回复到一年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有谈过说其实我们现在的人力其实不足以应付那个训练的，
对，
就是说你光是你就是最用最简单的算术，比如说你要带兵增加，那你班长够不够，就是你的这个士官够不够，你的军官够不够，其实现在都很吃紧啊，那你连这个训练的场地没有啊，人也没有，更不用说装备可能也不齐，所以这些东西是必须要立刻赶快去改善、嗯、那我觉得当然是有在改善啊，因为我们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像我们的这个动员的这个系统啊什么都有在动，那还有当然现在最直接的就是有美军的这个顾问团来嘛，而且他们是特种部队耶、哦、特种部队来耶，那我觉得这个就是等于就是引入外在的力量来告诉国军说皮要绷紧一点，其实这件事情不是只有现在在做，以前蒋介石的时代他也是这样做的，他是引入谁，他引入日本人来叫大家皮绷紧一点、
哦，对
啊，就是你知道他跟这个国军我们国军重建的这个过程其实日本人出了很大力，他就是说反正因为你内部可能本身大家都不太想动，那没关系，那就引入日本人外在的力量来逼大家动起来，一定要改革这样子。那我觉得比较担心的一点是我们现在的国会啊，这个外交国防委员会的这个组成让人家很担心啊，因为你看现在的这个不得不说赵伟竟然是马文君，就是上个会期传出说他把这个我们的潜舰的机密通通都外泄给那个外国的那一位，然后为什么我们会说国会的监督很重要，是因为我们希望看到军队是真的有在改变，而不是这种扯后腿的这种监督，这不叫做监督，这叫扯后腿、
嗯、
那我觉得我们是真的必须要去看到军中发生什么事情，然后让这个训练的这个成效出来，这样子的话才能够加强我们的这个精神的这个战力，这非常的重要、
嗯、
没有错，因为今天其实就是我跟他们两位聊完之后的 我就帮他们做了一个结论，我就说你们是不是觉得就是国军自己 没有被这个社会或者说台湾的国防没有被社会大众太当一回事，所以导致国军自己就是职业军人也不太把自己的工作当一回事。然后他们两个就是他们听完之后他们就是猛点头，他们就说哎，有符合到他观察的台湾人，然后另一位是有符合就是他观察到自己的同僚，就是自己的同事，就是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要靠大家，就是毕竟大家如果每个人都对国防有越来越多的基础的了解，然后也知道这是怎么运作的，你就会知道说这到底是监督或者是作秀，那哪些政治人物的这些决策或者是发言是真的对台湾的国防加强是有帮助的，那哪一些就只是发言，言上的言。对啊，
嗯，
或者是在那边那个怒吼，太离谱了。
我觉得我们时间其实剩的不多啦，因为不是说剩的不多，但就我觉得我们是有这个急迫性的，
跟时间赛跑啊。对，
对，我们真的是在跟时间赛跑，所以啊、真的希望那个速就是进步的速度真的可以更加加快，然后我们民众能做的真的就好好监督我们的立委。那好，那我们这个因为我们接下来的新闻也还是跟
这个军事有，不是不是，我不是要监督立委，我们是要监督立委赶快去真正的监督政府，这样子应该是这样子。
对对啦，但是为什么大家一起搬去台那个南投？好啦，
选对的人是不是？
我们反正我们接下来一个新闻也是跟这个军事有关，我们就进到第二则新闻。好，第二则新闻的话是一月的时候呢，这个美国智库 CS 在华府的智库 CSIS 他们就推出了一个他们的 China Project 出了一个报告，那这个报告呢基本上就是在讨论很多中国可能采取的一些行动，那尤其是灰色地带的战略。那这份调查呢是认为2024对台湾美国还有两岸关系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年，所以他就问了这个52名的美国专家还有35名的台湾专家去评估中国对台湾的一些政策，然后去聚焦他们觉得中国可能对台湾的就他们的一些行为，然后还有他们会做哪些行动。那他们主要是聚焦三个行动的可能性，第一个是封锁 blockade， 第二个是隔离 quarantine， 然后第三个是入侵 invasion， 就是这三种可能性的这个评估，然后以及就是这些专家他们怎么去看台湾对于美国还有美国的盟友的信心，就他们是否真的会来协防。 OK， 那在请 Leto 帮我们重点整理这之前呢，我先讲一下这个隔离跟封锁有什么样子的不同。那所谓的隔离跟封锁，他们差异在于到底是由哪一方去主导。封锁是由军方去主导，那中国解放军大部分就是会用的方式就是大程度的控制商用还有军事物资在台湾岛的这个进出。那隔离的话是由非军方的部门去主导，例如说像是海警啊或者是海上的民兵等等的执法单位去限制台湾的进出台湾的这个物资。 OK， 所以这是隔离跟封锁，就可以看得出来封锁又在军事意图上面有更高一层的含义。好，那我们就那待会 Leto 在讲的时候大家也可以听到，就是很多你会发现美国跟台湾的这个评估好像其实并没有那么百分之百 on the same page， 那就请 Leto 帮我们整理一下好了。
对，就是首先呢，就是到底中国会对台湾采取什么样的行动？那针对这一点呢，首先有一半的台湾专家觉得隔离哦是冲突升级的前兆，可是大部分的美国专家则是认为中国只是说想要增加对台湾的压力，而且他是想要避免发生激烈的冲突才会选隔离这一个手段，所以这个东西是不完全不同的解读。因为一半的台湾专家觉得这个是冲突要升级的前兆，可是大部分的美国专家觉得这是因为中国想要避免就是冲突再更
升级，它是一个 alternative 这样子。
对，所以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方式。那再来第二个呢，就是大部分的这个专家都认为说仅仅靠封锁 就是军事的这个封锁没有办法迫使台湾就是去屈服，而是说，但是呢有三分之一的这个台湾专家去担心说封锁有可能会升级成入侵，就是原本你只是军事介入嘛，然后把台湾这个 封锁起来，那但是会有可能会变成入侵。而这个大部分的美国跟台湾专家都认为，如果美国不干预，或者是很有限度的干预，很少很少的干预，那台湾没有办法去抵抗中国的封锁超过三个月。那这是大部分的人，就是不管是台湾或美国都认为是这样。那有 44% 的美国专家认为，就是中国在台湾的冲突呢，会对美国或是这个联军就是引爆这个核武，但是只有 11% 的台湾专家认为中国会在这个台海的冲突里面去对美国或者对盟军就是使用这个核武。那这个是关于就是说到底中国会对台湾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有这三个部分的分析。那对中国的军力的这个分析来说呢，跟美国专家比起来，台湾的专家认为中国在军事上执行隔离也好，或者是要执行封锁，还是要入侵台湾的人力，都觉得哦，没有很好，不是很厉害，就觉得比较差这样。可是呢，有 71% 的美国专家认为中国愿意维持高强度的这个冲突至少一年，然后而且受访的台湾专家里面呢，是只有 51% 认为中国可以维持一年以上的这个冲突。这个听起来蛮好笑的，就是两边在认为说中国的持久度啊到底是怎么样，就是可以打多久，就有点像这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然后到底可以撑多久这种感觉。所以是美国人认为中国的这个持久度，就是说这个持续高强度的冲突是可以比较久的，一年以上。可是台湾的专家觉得只有一半多一点的人觉得说可以维持一年以上。那对美国的信心的话呢，就是美国专家对于美国保卫台湾的意愿充满了信心，觉得就是啊，一定可以的啊，我们做得到这样子。特别是说如果发生了台湾被入侵或是被封锁的情况下，他觉得这个我很有信心这样。可是台湾的专家可是对这个美国干预是信心非常的不够的，而且对于美国的盟友会干预，就是会来帮忙台湾，信心是更低的。绝大多数的台湾专家都相信，就是美国的盟友还有伙伴只会在中国入侵或者是入侵失败后封锁台湾的这两种情况下进行就是军事干预。那这个的话就是是一个蛮不一样的认知，还有蛮不一样的态度。那针对中国接下来会做什么行动呢，有一半的台湾专家认为，就是如果中国认为选举结果不利啊，或者是说2024年底前就是对台湾采取就是最高层级的行动是这种胁迫性的非军事行动，就是灰色地带的这种行动的最高阶了啦，就是说不是军事行动，但是我还是要压迫你 coercive， 就是说要胁迫你去配合我这样，这种行动会比较多。那相较之下，大部分的美国专家是担心说大规模的环台军演，就是他们觉得这个是很有可能的。那很少人呢，我觉得中国会去隔离封锁或入侵台湾，所以这个是一个差异。那另外一个差异就是另外一个应该说另外一点是说，多数的台湾跟美国的专家都觉得中国的经济长期低迷不会升高中国对台湾使用武力的可能性，就是因为现在大家看到就是上海证券指数嘛等等这些股市也好，然后一些经济的表现其实都不太好。那可是呢，有这个 13% 的美国专家跟 6% 的台湾专家觉得中国在2027年军事现代化的目标会决定说到底是不是会隔离封锁或入侵台湾。那这个的话是整个重点的整理，然后不晓得可心跟方宇觉得怎么样。
我怎么感觉那个美国专家好像就是一副 啊，反正我们一定可以到啦，就是那种感觉。可是我们跟中国这么近，当然会觉得那个危险程度跟危险的程度比较高啊。
对啊，对，但我又觉得这件事情很好笑，因为你刚才 Lido 讲到嘛，就是大部分的美国专家是对保卫台湾他也很有信心，但他有44%的人会认为就是说中国会使用核武。那你然后反而我们还比较少认为你会使用中国会使用核武，我在想说那你在信心个屁啊你。是，我是觉得
还
蛮
就是我觉得他们好像是手牵手然后再唱那个 We Shall Overcome 你知道吗？
对对，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我也在看这个新就是这个整理的时候，我觉得最有趣的就是看到台美专家之间的评估不一，然后我觉得这个是接下来 在台美合作上面很值得很值得去去交流的一件事情。然后
我
觉
得这个东西也是就是我们在前一节就是讲到那个英语老师他讲的，他就说他们发现对于台湾这边的给的一些建议有时候台湾这边不采用，比如说他们觉得急救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因为从美军的经验来说，不管在哪里发生了冲突，美军有实战的经历嘛，那他们发现这个是最重要的。可是他把这个，
欸，你讲到重点了，我们现在真的没有什么实战的经历，欸，所以就是你看当我们要去跟美国做任何的交流讨论，甚至是派人去学习什么，可我们没有任何可以跟人家交流的东西啊，
对，
我们根本没有在打仗啊，但是美国就是到处都在打仗啊，所以那个可以学到的东西差很多，欸，
对，所以他们觉得有点挫败的点就是说他跟台湾这边可能建议说有哪些东西是重要的然后是要排在优先的，可是台湾这边就会你知道就是很怎么说呢，优雅的
defensive 说，就是，或者说他们太自我防卫 defensive 就不想改，或者说觉得你是不是在说挑我们的毛病啊之类的，会不会有这种心态，
或者是他就会说哎呀你不懂啊我们国情不同，然后就跟他说对，所以他就觉得有点挫折，因为他觉得说因为他已经看到了就是台湾的情况的确就是譬如说像急救是最重要的，可是可能台湾方面训练的态度就没有把这个很当一回事。对，所以
我觉得、
就是
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有趣，因为台湾没有战过战场，但是中国的解放军说真的也没有被测验过。
对，
就是所以我觉得今天美国他虽然在国际上打了超多场战，但他不知道解放军怎么样。那台湾了不了解解放军呢？台湾跟美国相比起来谁比较了解解放军呢？说真的我还真的 我觉得很难说，欸，有可能马文君比较了解吧，我觉得
什么东西
这个是什么比喻啊
就是对，所以我觉得好啦，讲回来认真的，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需要更多的我之前 Ian Easton 嘛，他之前不是就一直提到说他是很倡议台美需要有那个军事演练，共同的这个军演，那我觉得这个是当然非常有必要的。那当然这个军事演练又会让中国一定会有一些就是回应，那我们要怎么去共同的去面对这件事情也是很挑战台美之间的合作的。但我觉得这个是我确实认为蛮必要的，因为台湾必须要去被我们的军力需要去测试，然后还有我们共同一起去衡量中国，我们去共同衡量这些其他我们的对手的这个眼光也要一起被训练。
对啊，就是这个东西一定要台湾跟美国有比如说比较相近的，可能没办法一样嘛，但是至少是相近的理解，在这个共同的理解上才有办法去建立更深的而且更有效的合作，或者是说去讨论这件事情。
好，那但是我其实看这个 CSIS 的这个就针对美国专家的访问，我觉得也真的蛮符合过去我看比较多看到的。对，所以期待未来有更多的交流啦，然后两边都可以更好的去衡量。
对，然后就是也欢迎大家真的赶快报名，就是三月份四月份每一个月份的美国台湾观测站的读书会，这样大家一般民众也可以更了解美国到底在做什么，然后我们也可以更看得懂就是美国大选到底在吵什么，所以这也是建立就是这个 common ground 对不对
我思考一下，
就是这样子。大家请这个继续多充实这个相关的。我其实对我们来说，军事的议题也是非常的专业，我们自己也在学习啦。我们也是要常常继续多看这些报道啊，然后这个相关的书啊等等。
对，
我觉得加强这个自我防卫的决心是非常重要的。那要怎么加强呢？就包括了就是对于军队的认识。然后对于我们自己战争的时候要面对什么样的状况有所认识，然后对于整个国际局势有所掌握，这样的话这一个会比较了解状况这样。
对，还有就是捐款给美国台湾观测站，因为像这个英语老师他认识了 US 台湾 Watch 之后，他就马上掏出了500元然后就赞助观测站，所以邀请大家一起来赞助。
谢谢他。好，那我们就其实接下来的第三节新闻也跟了解整个局势是有关系的嘛，整个 PO 了解美国到底怎么看台海的。好，那我们就进入到第三节新闻。OK， 好，接下来这个 PO 研究是这上就大家听到上个礼拜最新的 PO 他们发表的这个调查。那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因为他就是去现在美国主要在看的三个海外的冲突或是潜在冲突，就是以哈，然后俄乌战争以及台海。那我想台湾身为其中一个，我们在看待以哈或是这个俄乌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点都是我们也都很认真的在观察，然后观察原因也是因为我们知道它可能跟我们在国际上面的受到的关注会有所影响。不能说我们是要去跟他们进入这个国际的attention， 但我觉得某种程度上面他们都会影响到我们，包括俄乌战争他们就影响到台湾的军售的这个交付嘛等等的。然后所以我然后还有整个俄乌战争的延迟，然后我们现在整个美国的军援全部都包在一起，所以如果这个军援被卡住，台湾也被卡住。OK， 所以我们就来分别来看一下，就是美国到底怎么去看这三个冲突。那我们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未来我们要怎么去行塑我们的论述。那这个研究很特别，是他去问了，就是说这三件事情分别对于受访者，你觉得他对于美国利益的重要程度，以及对于他们个人而言的重要程度。OK， 所以请 Little 来帮我们看一下好了，就是大家怎么去看。
对，就是这个东西其实很有趣哦，因为以美国利益来讲的话，其实最多人认为是符合美国利益的，这个其实差异不大，就是都是有75%-74%都认为是符合美国利益，那只是那个比例上有差异，就是在这个以色列跟哈马斯的战争这边，他们认为非常符合美国利益的有47%，可是在就是中国和台湾的这个冲突的话呢，是45%，少了2%。可是到了俄乌战争这边的话，又是43%，又少了2%。
所
以这个是很对，真的真的这个是很明显的，
好像也还好。 OK，
对，可是到就是个人层次来说的话，就是以色列跟哈马斯的这个冲突呢，认为非常重要，对他们自己非常重要来的话有32%，可是呢接下来第二名呢是俄乌战争，有25%的人觉得是非常重要，然后有23%的人呢是觉得台湾跟中国的冲突是非常重要。那如果我们把那个就是somewhat 就是有点重要这样的数字整个加起来的话，总共 total 是65%的人觉得就是哈马斯跟这个以色列的冲突对他们个人而言很重要，然后59%，就是接近60%的人认为俄乌战争对他们来说很重要。那台海冲突的话是57%，所以这个排序就会有一点差异，而且就是以总百分比来说也有一个差异，因为如果你看美国利益的话，你会发现就是这个有点重要跟非常重要两个加起来其实落在75%-74%，基本上看不出什么明显的差异，只是说细微的数字有不一样。可是到就是 个人的就是这个重要程度的话，其实是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分别是 65%、 59% 跟 57%。 其实第一名跟第三名的差距，也就是哈马斯跟以色列是第一名，那台海冲突是第三名，它这个差距就还蛮明显，已经将近快要差到 10% 了。
我觉得蛮合理的啦，我觉得这跟这个宗教以及跟种族你的颜色可能都会有一些的相关，我觉得这个是难免的。从在美国二战之后，他们决定要先军援谁，他们也决定对西欧的军援比较愿意，对南欧的就没那么愿意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真的跟种族宗教都会有一些就是连结啦，个人层次上面的连结是会有差的。OK， 那我们也来看一下，就是共和党跟民主党，如果你要去分这两党的人，他们对于这三个冲突之间的看法，也来看一下有什么不一样。
这个差异的话，其实在俄乌战争的这个议题上面差异比较大，因为俄乌战争上面来讲的话是比较偏民主党的这些选民，他会更重视这个东西，因为他是81%的人认为说，就是这个俄乌战争是对美国利益、国家利益来说很重要，可是只有69%的这个共和党人认为对美国的国家利益很重要，所以这个差距是差的就是12%左右。那在哈马斯跟以色列的冲突或者是这个台海冲突的话呢，这差距都只在1%-2%之间，所以这差异不大。可是比较有趣的是在另外这两个这一个冲突里面呢，都是共和党的人就是比那个民主党的人再多1%-2%，大概是这个差距。对，
可是这都是在统计上的这个差距以内啊，就是
对啊，
对啊，差距范围内。然后不过我必须要指出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就是你看他的用字，就这三件事情怎么会放在一起呢？你看他的用字是 the war between Israel and Hamas，
对，
那是 war， 是一个战争，然后还有 the war between Russia and Ukraine， 这也是一个战争，但是对于台海这个他说 the tensions between China and Taiwan， 那个紧迫性就差很多啊。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如果是给这个教研究方法老师来看的话，这个在问卷设计上其实就不太及格了。但是你还是可以看到，即使是这个样子，即使是这样子，台海的这个事情对很多人来说，它的重要性其实跟俄乌还有跟以色列这个是其实是差不多的。对我来看，其实
没错，
很多就是差那么1-2%，其实这是没有统计上的这个显著差异的。那所以说，我觉得台湾议题现在真的对美国人大部分人来说都很重要。
可是我觉得蛮有趣的事情是，就是从个人层面来说，就是对他们个人层面来说，到底哪一个议题比较重要，这个地方就有比较不一样了。因为在俄乌战争的话呢，是56%的共和党人认为重要，那65%的就是民主党人认为重要，这差距是大概是9%左右。然后在以色列的部分就差距不大，就是差不多就只有1%的差距，然后他们分别是66%跟67%的共和党和民主党人就是认为对他们个人而言很重要。那到了台海的话就有一个落差了，因为台海的话是56%的民主党人认为重要，那62%的共和党人认为重要，然后这个差距是6%。所以一个整体趋势来说的话，就是你会发现说民主党人跟共和党人对于俄乌战争的立场或者说重要程度有一个落差。那没有想到在台海的部分，其实以他们个人层面而不是考量到美国国家利益的话，他们个人的情感连结或是个人层次的重要性也是有一个落差。所以我会觉得这个显示出来应该是说以色列在美国的经营应该是真的蛮厉害的。
好，那我们最后来看一下年龄的差异。我觉得刚才 Leto 讲的非常有趣，就是蛮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看到在个人层面上面的话，台湾对 民主党对于台湾议题好像就比较没，就对于个人层面就没有这么觉得这么重要。那我想这可能跟年龄上面也有个会受到影响。那因为大家知道可能民主党比较多的选民他会是年轻人。那最近的年轻人他们也对于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以他超级超级在意。那皮尤研究他们这个研究有看到，就是在于以哈战争上面呢，它真的是非常特别，就是年轻人在个人层面上真的是认为以哈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重要，是到58，他们其他大部分的年轻人在18到29岁的年轻人对于台湾啊或是乌克兰都可能没有都没有这么觉得很重要，大部分都是年纪长一点的认为比较重要，但是到了以哈战争上面的话，年轻人就觉得对他们个人而言是非常重要。这也蛮符合我现在在 Instagram 上面看到的这个年轻人的发言啊转发等等的，都真的非常的符合。 OK， 好，那我看完这整个报告之后，我觉得还我自己认为啦，就是在说台湾故事上面我们还有一些努力进步的空间，尤其是针对年轻人还有民主党的这个族群，我觉得还蛮有进步的空间。那确实在政治上面的这个支持跟我们一直以来看到的，我们台湾确实是有两党派共同的支持，这个是非常符合的。对，所以我觉得蛮符合我所感受到的这个政治环境。那也跟大家分享一下美国的这个在我们的书上其实有写到，美国的外交政策其实是高度受到精英阶层所影响，毕竟外交议题它是一个比较叫什么门槛比较高一点，包括语言的门槛啊，对于国际事务的了解等等的，所以他们比较多会受到精英阶层的这个影响。但我也蛮好奇，就接下来川普当选之后，有没有可能这个外交议题他有可能会转向没有这么受到精英把持，那我觉得这是值得再继续看的。那不知道方瑜对于这整个报告的想法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那我觉得有两件事情可以补充。第一个就是川普所代表的那个思潮其实是比较孤立主义的，也就是说假设他真的当选的话，其实美国会从很多国际事务当中抽身，那就会变成大家会更不关心国际事务，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值得注意的趋势，就是一个所谓孤立主义在共和党内部其实已经开始有一些这样的这个声音。第二件事情是其实现在我们就是要去针对台湾的公众外交、台湾的形象等等去强化语权啊。我们看到中国现在非常积极哦，他们成立了一大堆，甚至他们还成立什么台湾研究期刊，莫名其妙从中国那边抢着在研究台湾就对了。那这个也是其中一个。那另外一个是中国有一大堆人在那边写文章讲台湾，那其实我们是必须要想办法去回应的，就是让大家知道台湾很重要。因为你看这个报告里面，皮尤这个报告里面就想说年轻世代其实对台湾就觉得没什么重要，所以那我们要怎么样去跟这些人沟通，他们可能在滑抖音，那抖音上面都在讲一些奇怪的东西。这个最近那个思想坦克上面登了一篇文章，是这个林蔚云他写的。那林蔚云他是一个很著名的波兰文学的译者，他介绍了很多波兰的好书这样子。那他就讲说我们应该要主动的去跟世界谈我们台湾的历史、台湾的民主化运动、台湾的经济、台湾的一些像保育的成就啊、本土语言啊、各种社会运动啊等等，然后尽量去引起很多不同世代的共鸣这样的。这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我补充一下，因为我们上礼拜我们的 podcast 有提到说观测站接下来有个 project 正在做这件事情嘛，就是一个英语的平台，然后去跟国际分享台更多面向的台湾，可能是外媒没有挖掘到的台湾。那讲完这件事情之后，就有很多人写信来希望来参与。那不好意思，我可能没有办法这么快的去回复这些信，那很谢谢大家有这个意愿。那我会慢慢的去看。那大家如果有意愿的话，我们还没有办法因为人手有限，没有办法很快的去消化说大家可以来帮些什么忙，但都欢迎大家来写信，那可能给我们点时间，我们慢慢回信。好，那我们先讲到这里。那我们美国新闻的部分也会回应刚才那个方瑜提到孤立主义的部分。好，那我们就进一段广告之后去聊聊美国新闻。
2024, it's a significant year for Taiwan, starting with a closely watched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January. In a new podcast series focused on Taiwan and the policy debates that could have implications for the region and beyond, we bring you voices you've likely never heard before. Local experts weighing in on social, economic, and defense issues, and individuals who are proud to call Taiwan home. They are all determined to keep the peace against its bigger, more powerful neighbor. This is Dispatch from Taiwan,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and Ghost Island Media. Subscribe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好的，美国新闻我们上周提到，就是在 Nikki Haley 她输掉了那个南卡罗来纳州嘛，那
好难过，
就是对，但是没关系，我们认为
不意外的事吗？
是啦，但我
可是我想说，美国终于要有女总统了。
再还是可能需要一点时间。那
我想，如果拜登他突然间我的话，也会有女总统。
不是，美国女总统就变这样子。还有，好啦，我现在突然不知道怎么接，但是，好，那。接下来我们可能就比较不会提到 Haley 了，因为基本上 Haley 他的戏份可能就接下来就不多了。 OK， 那礼拜六的时候川普他真的还是川普旋风，他跟他头发一样很猛，就是他在 Missouri、 Michigan 然后这个 Idaho 三个州呢的党团会议当中都胜出了。 OK， 所以那在下一个礼拜二，就大家听到，如果你是马上听 Podcast 的话，大家听到的时候刚好就是 Super Tuesday， 美国的超级星期二。那在这个超级星期二总共有15个州他们会去办初选。 OK， 所以现在川普真的是打破纪录，真的在 Super Tuesday 以前赢下每一个州，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强。那之前我们都有提到，就是说这个美国的选举基本上你只要经济好的时候就会连任。那其实现在美国经济是不差的，就是大家都提到说拜登姐也蛮厉害，因为他那个时候接过来川普手上接过来的美国的时候，因为受到 COVID 的影响嘛，那时候的经济是有蛮多的变数，然后又接下来又是全球这个 inflation 等等等等等。那现在其实美国的这个经济是还回稳的，还不错的。那其实好像大家对于拜登的这个经济还有他的，我每一次跟朋友所有的人聊拜登哦，他们真的都觉得还 OK 啦。最大问题就是
too old，
就是真的是太老，或是他给人的印象太老。那就算是他前阵子我们在观测站群组里面有自己在聊，就他有去上那个 talk show 嘛，然后去回应他太老的这件事情，但还是
他很努力要幽默的啦。
我觉得也很不错啊，就是表现
他回的还不错啊，那一段回的还不错。就是说这个老不老不是重点嘛，就是那个 idea 的老不老才是重点。
啊，
他就是说川普比他年轻一些些，可是你知道他的那个所有都很保守，都很老。
对啊，
我觉得他回答很好，但就能是我觉得是他那个形象
呈现出来的形象还是老。
对对对对对，真的
没救啊。
然后可能他需要来一点那个凤凰电波或者什么 I don't know， 但是就是现在就是他，我不知道会不会打破这个魔咒啦，就是在经济好的时候还是没有办法连任。那但大家也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就是川普在任的时候除了 COVID 以外，就是最后的时候，其实那之前的那个经济都蛮好，然后很多股民也
赚了很多，
对，赚了也蛮多的。对，然后失业率在川普的时候也，我记得好像有创到新低吗？还是
有，
就是大，对对对对对对，好，所以就是川普那时候也把经济至少在数字层面上面也表现得不错啦。OK， 那很多人就讲说，哎，如果假设川普，因为你去看那个摇摆州的这个民调，目前的民调，当然到十一月还有八个月嘛，那但目前民调可以看到基本上几个摇摆州里面川普都领先的，有一些领先1-2%，但也有一些是领先超过3%的。 OK， 所以看起来川普
摇摆州目前他们民调上面有包括密西根、威斯康星、 亚利桑那、内华达、宾州还有乔治亚州。
嗯哼，
对，就是哎，这几个州如果全部都，哎，这选举人票都蛮多的，都有十票以上，所以除了内华达比较少之外，对啊，那其他都十几票啊，像宾州很大，十九票，所以这个川普目前都是领先的哦。好，这个
对，
拜登要加油了。
他但是拜托也不要跑步，他每次跑步就会摔跤
就会跌倒
对，就会跌倒。那川普讲一下，就是如果他真的就是这次赢的话，大家有讲说，哎，他是不是唯一一个就是卸任之后再赢的总统？并不是，在1885年就已经上任了克里夫兰总统，他是之后他中间在他是22届，然后第23届的时候是另外一位总统，24届的时候他又东山再起，他是4年后东山再起的一位，所以川普并不会是唯一一位。那他在，但是这个
不过要提醒大家，那个就是总统顶多只能当2届。就是就算你隔了一届之后，你也还是不能再连任了，就是宪法它有规定说只能当，最多就是当2届这样。
对，那 Cleveland 他最后一届的时候是55到59岁，对，那川普的话现在应该是卸任的时候就80几岁的，但他真的很有活力。
可是1885年的平均年龄就是可能55岁已经算，对啊，可能不能直接这样，
可能就是那个时候的拜登吧。
这有点道理哦。
拜登是一个指标吗？
哎，那我在这边分享一个有趣的 fun fact， 就是 Cleveland， 就是这个首位东山再起的这个 Cleveland 总统呢，他是唯一一个在白宫结婚的，就他第一次上任之后，他隔一年1886年之后就结婚，还蛮有趣的。然后，但他也是美国第二胖的总统。
这是什么
趣味啊？很有趣吧？
这是什么奇怪的冷知识？
是冷知识，因为我那时候去 DC 的时候，我就买了一本总统冷知识集，然后我刚才看到 Cleveland， 然后我在那边翻，我就说哇，他113公斤哎，第二胖。
等一下，可欣，这个环节不是应该要恢复吗？只不是说没选的时候，我们不是要做？对啊，就是前面跟后面。
好好好，以后我都把那个，我就一开头的时候都拿一本，就是那本书的其中一个题目给大家猜一猜，好了，应该蛮好玩的。
对啊，
好，提醒我。好，那最后一个美国新闻的话，快速帮跟大家讲一下，可能大家都有稍微听到，就是 Mitch McConnell 美国的这个参议院的领，他已经长17年担任这个共和党领袖，但他决定要退下职务。那这个对于McConnell 他真的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人啦，就是他非常有这个你说他争议也是蛮争议的，因为在奥巴马时期的时候，他其实有点是让美国两党更加恶化，就是分裂的一个极化的一个原因。那上次那个长四号不是堵住的时候，那就有人就笑他说他就是游轮版的 Mitch McConnell。 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 Mitch McConnell 他非常会堵法案，他是要堵，他之前在奥巴马时候的时候，他就说不管怎么样，我就是不要共识，我就是要让你成为只能做一任的总统，他就是为了堵而堵啦。对，所以他其实是造成这个美国极化的一个人物啦。但他其实就是也有去分析，就是如果他卸任之后可能会对于美国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影响。首先是刚才提到，虽然他虽然极化，但至少他在那边已经待了非常非常久了，就是他在这个参议院已经非常久了。一些分析就有提到说，其实拜登，因为拜登也在参议院也担任很久的这个参议员嘛，拜登很懂得要怎么去跟 Mitch McConnell 合作。那他知道，因为合作这么久，他知道怎么去跟他对话，他要知道怎么去跟他去一些拉扯，所以他是一个他习惯的一个人。但现在如果换了一个人去当参议院领袖的话，那这个变数对于拜登要在寻求合作会再更加的困难。那再来一件事情是可能非常非常急迫的，就是说刚才方宇有提到川普是孤立主义嘛， Mitch McConnell 他是少数在共和党里面，过去一开始就是川普那个 riot 的时候，他是蛮反川普，之后他有慢慢通档之后，就算是通档，他还是那一个反对川普孤立主义的人。那他在28号的时候说他要卸任，他在25号的时候才跟大家说，要求他这些参议院去赶快去通过这个援助乌克兰的这一个这个军援。 然后他一直就是说美国不能，共和党不能拥抱这个孤立主义，他会对全球造成危害。但是这他即将退下来之后，可能这一个中流砥柱，抵抗川普孤立主义的中流砥柱就要削弱了。所以这真的这个是我比较担心的啦，对台湾可能影响也比较大的。 OK， 好，所以这个是 Mitch McConnell 他卸任的这件事情。那我们接下来的美国新闻可能会更多的去，除了跟大家分享这个美国的总统以外呢，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参众议院的主要是参议院的这个选举，因为在这场大选当中也会去选参议员。 OK， 部分的参议员啦。好，那我们今天的新闻就先到这里，那谢谢大家收听观测站底加啦。我们会讨论台美关系国际动态，我们的粉专 US Taiwan Watch 美国台湾观测站也会随时更新台美政治的动态。而这个 Podcast 就是服务现在太忙只能用耳朵收听新闻的你，我也帮各位加料加啦。那听到最后别忘了在你收听的平台 follow 观测站，帮我们按赞哦。我是可欣，
我是方瑜，
我是雷豆，
我们下周再见喽，拜拜，
拜拜，
再会哦。
Thank you.